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十二章的第22-32节，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22-32节，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当中已经很多次看到耶稣把那些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给赶出去，对不对？之前也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分享哈。你会发觉一件事，在旧约圣经你去读的话，你很少看见有这样赶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难道是因为在耶稣的时代，这个以色列的那个迦南地这一块地方有特别多的鬼聚集在那里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些的思考和思想哈，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要提到有关赶鬼的事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可能我们没有真实的经历过这样的一些的场景啊，甚至这个时代可能不是这么多的有这样的一些的赶鬼的经历发生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哈，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神迹，这个耶稣赶鬼的这件事的表面之上哈。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哈，亚当夏娃曾经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没有把魔鬼从他们的身边赶出去，对不对？以致魔鬼开始向他们说话，以致他们就在那里好像去挑选说，哎，到底我是听神的话呢，还是听魔鬼的话呢？当他们去和魔鬼交谈的时候，当和那个蛇交谈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注定了将会是失败的。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当然这段的经文不仅仅是在讲这样的一个赶鬼的神迹哈，不是仅仅在讲这一段赶鬼的神迹，因为你会发觉前面记载了很多，所以我们要来看马太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22-32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行。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伯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好，我们圣经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当你的话语好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好保惠师圣灵真实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当中的真理，也让我们看到在你的爱子降临到这地上的这样的时代里面，有很多的人跟随他的时候发出各样的疑问，也有很多的人来抵挡他甚至明明看见是你的灵在工作，却 诋毁说这是撒旦的工作。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知道哪些是出于你，哪些是出于那恶者，也让我们真实的，当我们明白你圣灵的工作和带领的时候，愿意真实的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愿意真实的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也能够按照你的真理去生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整个的一大段是在讲到一个天国的本质是什么。那前面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一部分的内容哈，讲这一部分的内容哈。那今天的这个段落呢，是耶稣和法利赛人交锋的这样的一大段内容当中的其中的第一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耶稣靠神的灵来赶鬼。那之前我们在前面我们也特别讲到过哈，也特别讲到过哈，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哈，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天国在猛烈的向前推进。整个的耶稣基督天国的事工不断的在发展哈，这个国度在不断的扩张哈，但是呢，同时这些强暴的人，这些抵挡的人呢，也一直在攻击这个天国哈，也一直在攻击天国哈。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哈，我们要来看一些的问题哈，看一些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天国在猛烈的向前推进的时候，这个敌人到底是谁呢？是不是？这个敌人到底是谁呢？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到底怎样使这个天国不断的向前推进？不断的向前推进。好，那关于这些强暴的人，他们是如何攻击的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十二章以及后面的一些经文里面，他们是如何攻击的？这些人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怀着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是一个后面的这个交锋的发生的一个背景的故事哈。在这一个发生的交锋的背景是又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医治的神迹发生了，对不对？这在前面已经马太不断的去继续这样的一些耶稣所行的神迹。当然在前面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马太是要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就是那位旧约所要预言要来的弥赛亚，那位王哈。那在这里呢，有一个人被医治了哈，有一个人被医治了哈。那这个被医治的人他是什么情况呢？在这里说什么？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这个人是一个什么？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哈，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哈。在和本的圣经里面可能不是太很明晰的可以看出来这个被鬼附着和又瞎又哑这两者的关系哈，好像是他有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他是被鬼附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是个瞎子。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他是个哑巴哈。好，但实际上这一段的描述，他其实是在讲到说，这个人因为被鬼附着，所以呢他是又瞎又哑的。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很有趣的一件事哈，马太在这里描述的这样的一个人哈，很多时候这个人被鬼附着，你从一眼看过去的时候，你是应该是看不出来他是不是被鬼附着。但是这个人又瞎又哑怎么样，你跟他稍微接触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了，对不对？身体的状况了。所以这个人他在外面的状况给人看到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瞎子，又是一个哑巴，可能他也是一个聋子哈，也是一个聋子哈。但是实际上他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哈。于是耶稣就医治他，这里怎么说的？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哈。这里好像没有讲到说耶稣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但是你从下面的讨论里面，耶稣和法利赛人的这个对话里面， 就可以看到哈，因为法利赛人说什么，他把这个鬼赶出去是因为他是什么，靠着鬼王去赶鬼哈，也就是说显然这个又瞎又哑的人啊，这里他被得医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耶稣把鬼从他的身上赶了出去哈，以至于他又能说话又能看见哈，又能说话又能看见。当然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你会发觉马太用很简洁的几句话的这样的描述就把这件事讲完了，他没有过多的去描述说，哎，这个赶鬼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这个瞎子这个哑巴他开口说话他眼睛能看见以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在这里马太所要关注的这个重点并不是这个神迹本身，而是接下来要发生的，因为这个神迹的原因所发生的这个交锋。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眼光去投入到这个交锋里面去。好，当耶稣又施行了这样一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看第23节，这里有两拨人，一拨是什么？围着他的众人，对不对？还有一拨是什么？法利赛人，当然还有一些是他的门徒，但是门徒在这里没有说话。好，23节说什么？众人都惊奇，众人都非常的感到惊奇。为什么这些人会惊奇？你如果读前面的经文，你会发觉说，我想哈，这些跟着他的人中间有很多人之前也看到了耶稣行过这样类似的神迹，医治赶鬼，对不对？所以他们到底在惊奇什么呢？当他们很惊奇的时候，他们就说了一句话哈，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好像这句话和本里面看的话，你就会觉得这好像是一句废话，是不是？因为耶稣的马太福音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以色列人，对吧？犹大支派的。所以这些人他到底在惊奇什么呢？这里的大卫的子孙不是仅仅讲到说他有一个以色列的血统，这里的大卫的子孙你从马太福音的脉络去看，他是指到说弥赛亚这位旧约预言要来的王。所以你再继续想下去的话，你就会知道这里到底在惊奇什么。你去看新译本，可能它的翻译更能让我们有明白哈，因为这里的翻译好像说，哎，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新译本里面讲到，好像是说，哎，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就是那位要来的大卫的子孙呢？这些人为什么在那里惊奇？因为他们捉摸不定，不知道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一方面耶稣在这里行了很多的神迹，是旧约预言当中那位弥赛亚他会行的那些事，对不对？哑巴开口，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死人复活。所以当这些人围着他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些神迹发生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说，哎，这个就是什么？旧约预言要来的弥赛亚，就是那位王。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耶稣的行为有很多的疑惑。比如说上次我们讲到的，耶稣跟他们很多时候不是正面交锋，他会怎么样？退开，是不是？哦，他会退开哈。耶稣很多时候他不是用那种好像很威严的这样的一种说话的方式来跟随他的人说话，反而他是说什么？他是什么？我是什么？我们之前看过的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哈，你随便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把柔和谦卑套到一个我们意识哦认识当中的这个君王的这种威严的身份的上面去哈。耶稣说我柔和谦卑哈，这些人就很疑惑哈。然后上一次我们也特别看到什么？耶稣是那位什么？受苦的仆人，是不是？没有一个君王他的身份在世人面前，世人会把他当作一个受苦的仆人这样去对待的。所以这群人围着主耶稣基督，他们看到了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好像那个弥赛亚的这个那个 预言当中的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和他们对君王的认识有这样的出入。于是他们就在那里惊奇，在那里疑惑，说到底这一位是谁？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当然，如果你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耶稣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我们可以去思想，当我们刚刚认识、接触到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疑问，说到底这个是一个真的福音，还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虚妄的东西，是不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当他们遇到福音、遇到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而这个是众人他们的表现哈，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哈。第二十四节说什么？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伯。法利赛人没有这样的疑问，他们反而发出的是什么？控告的声音。你看这个人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的，这个人是什么？是从魔鬼而来的。所以他赶鬼不是靠着这个神的能力，是靠着什么？鬼王来赶鬼，靠着鬼王来赶鬼。所以在这里你就会看到，当一件明显的神迹发生的时候，这些围着耶稣的人，他们有各样不同的对这个神迹的认识哈。但是法利赛人的认识显然不是从这件事本身来的。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哈，法利赛人怎么样？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出现其实是怀着非常大的敌意哈，因为会影响到他们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的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哈。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就开始控告耶稣哈。开始控告耶稣。接下来的第二十五节开始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控告的一个回答哈。耶稣对法利赛人控告的一个回答哈。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哈，耶稣的第一个论据，或者说耶稣来回反驳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个指控的第一个论据是什么哈。当然在耶稣反驳他们的指控之前，第二十五节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耶稣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去诋毁他，为什么会这样去毁谤他，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好像九章里面所讲到的，九章里面当这些文士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他们不是真的说，哎，对耶稣显神迹这件事有疑惑，像就这些众人一样，他们乃是什么？想要找点茬，想要抓到耶稣的把柄，想要去诋毁耶稣哈。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哈，然后耶稣就开始讲哈。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耶稣的论据是什么？耶稣的论据是说，任何的一个国家如果他有一个内部的冲突的话，一定会导致什么？自我的毁灭。今天你就不看圣经，你去读很多的历史的是历史的资料，你会发觉这完全是今天历史当中常常会发生的。可能原来这个国家就好比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很多时候这个国家好像很强大，但是呢却因着内部的矛盾，各样的矛盾的激化，以至于一夕之间这个国家就什么分崩离析了。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秦始皇，对不对？秦始皇在历史当中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皇中国的古代的皇帝哈。你想象一下，那个时候中国不同的诸侯割据哈，有不同的国家，对不对？秦始皇很快的就统一了这样的六个国家，但是这样的一个王国，这样的一个皇朝，却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怎么样，就败坏了， 就败坏了。所以耶稣讲到了这件事哈，今天如果我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话，就好像这个魔鬼的撒旦的国度里面自己在和自己什么打仗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撒旦的国度他肯定也很快就会走向灭亡了。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城邑、家庭，如果他有自内部的这个冲突的时候，他一定走向的是这种自我毁灭，一定走向的自我毁灭。所以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赶鬼，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话，他这个赶鬼的这个行为本身就大大损害了撒旦的国度，大大损害了撒旦的国度。所以耶稣就有一个反问，难道撒旦的国度会是自相纷争的吗？不是这样。然后耶稣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论点，他说，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显然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以色列人当中还有一些人，他们也会去把这些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给赶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们真实的知道这个鬼为什么会被赶出来，而且你们中间你们的子弟也有人真实的把鬼赶出来的话，你们就应该知道赶鬼这件事绝对不是鬼王去赶鬼，绝对不会是鬼王去赶鬼。这个是耶稣提出的一个论据，或者说他的一个反驳的一个点。然后继续他开始讲到什么，他说，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今天你们毁谤我说我是靠着鬼王赶鬼，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根本就不成立，而且你们自己的徒弟、你们自己的子弟所做的这个赶鬼的这个行为，就可以证明你们说的话是什么，是不正确的。但是耶稣仍然要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今天到底是靠着什么来赶鬼，是不是？所以第二十八节说什么？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靠什么赶鬼？耶稣是靠神的灵来赶鬼，对不对？在这里耶稣很明确的说到，说今天他怎么样去把这个鬼赶出来，而且他把这件事和神的国的灵道把它连接在一起来讲。也就是说今天耶稣在做一件事，是不是？这件事是什么？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建立这个天国。而这个天国在耶稣的手上不断的扩张开来，不断的扩张开来。而今天耶稣在这里把鬼赶出去这件事，就显明了神的国今天已经怎么样临到了，神的国因此已经临到了。我们再来思想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了神的国临到的一些的表现。当然神的国临到不止这些表现，前面在第六章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件事是什么，第三十三节，六章的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点，说你们要求什么？神的国降临，而且同时要求什么？他的义，对不对？哦，神的义。而在这里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有关神的国降临的表现，就是什么？神的灵，也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神的国降临在马太福音我们渐渐看到的这个经文里面，至少在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讲到神的义，神的国里面是彰显蛮充满了什么？神的义，是不是？同样另外一件事就是今天耶稣基督借着神的灵把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以后，就显明了这个神的国已经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降临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的，在前面一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有关神的国的内容，一个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他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和神的国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连接。好，那在这里你看到的实际的这个神迹的里面是什么？圣灵把污鬼赶出去，对不对？但是同时你会发觉，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整个教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看到这个污鬼被赶出去这样的简单，今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一件什么工作？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和神，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如果是一群罪人，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吗？不能，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马上被神的圣洁击杀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圣灵做了一件工作，这个神的灵和神的义这两个表现的内容就连接在一起。这个工作是什么？就是使罪人变为义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今天如果这个鬼继续在这个人身上待在这个人身上的话，他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是不是？因为神的国度里面应该是要排斥一切的魔鬼的工作的。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应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把鬼从伊甸园什么赶出去，把鬼从伊甸园赶出去。而在这里耶稣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首先把魔鬼的工作从这个人生命当中怎么样赶出去。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神迹好像很神奇的这样的一件事发生，我们更多的要去思想今天所谓的神的国临到这个地上，临到我们，这意味着说神要将他的第一，神要将魔鬼的工作从我们生命当中去除，对不对？第二要做一件事就是什么？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我们不能撇开主耶稣基督来看圣灵的工作。如果当你把主耶稣基督撇开来看圣灵的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甚至有人会把神的国把这个天我们更用一个词叫天堂，讲到说什么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对不对？有的人就说有圣灵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但是我们特别小心，在这里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工作，一定不能把主耶稣基督撇开，只是讲圣灵的工作，这样是很危险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这是马太福音一直在强调的。耶稣是什么？是那位弥赛亚。今天这个国度降临不仅仅只是圣灵在那里工作，这个国度降临是什么？有一位王，这位王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然后呢，今天圣灵怎么样把我们从罪人变为义人的？难道是像魔术师一样，是一个什么咒语或者变一个魔法魔术就变出来的吗？不是的，对不对？今天之所以圣灵能够使我们从罪人变为义人，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灵把我们变成义人，是把主耶稣基督的义怎么样加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仅仅只是看到圣灵的工作，而没有看到背后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是那位王，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那位受苦的仆人，对不对？他是那位受苦的仆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到耶稣他的这种独特性，主耶稣基督的独特性。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这里有赶鬼的有一个对比，一个对比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靠着神的灵来赶鬼，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基督他也质问说，你们法利赛人的子弟不也是会赶鬼吗？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没有那种独特性的话，那耶稣赶鬼和法利赛人的子弟赶鬼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只是靠着圣灵就能赶鬼，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的记载，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些人在那里，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时十三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你可以看见说，显然这个七个在那里赶鬼的人是什么？祭司长的儿子，对不对？他们是怎么赶鬼的？这里描述说什么？念咒赶鬼，念什么咒啊？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你看他说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错的地方，对不对？但是显然这几个人和耶稣有没有关系？没有生命的连接。所以这个鬼看到这几个人的时候怎么说的？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可见今天这个赶鬼这样的一件事的发生，不仅仅只是圣灵的工作，甚至不仅仅只是一个神迹，不仅仅只是一个神迹。在这里耶稣他的独特性虽然不是很直白的表明出来，但是你去看整个的福音书，你去看整个的新约，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能赶鬼，是奉了耶稣基督的权柄才能够赶鬼，是不是？马太为什么要继续这个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表明这个撒旦对耶稣是什么？无能为力的，是不是？撒旦对耶稣无能为力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 来表明这件事。第二十九节这里这样说的，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这个壮士的比喻，这里的壮士指代的是谁？就是撒旦。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期待撒旦会在弥赛亚的时代里面怎么样被捆绑，被捆绑。启示录里面也特别讲到第二十章，这位撒旦要被怎么样捆绑一千年，捆绑一千年。这个是犹太人的期待。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很生动形象的来表明，今天如果这个壮士这个撒旦是大有能力的话，没有人能够怎么样捆绑他，对不对？没有人能够捆绑他。但是今天耶稣却真实的把鬼从这个人的身上，这个要被医治的人的身上赶出去了，而且他也证明，他也用他的这个反驳来证明他不是什么靠着鬼王来赶鬼。所以在这里他再提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在表明是什么？耶稣我有比撒旦更大的权柄和能力，所以呢我可以靠这个权柄怎么样捆住这个壮士，就是这位撒旦。甚至不仅仅捆住这个壮士，他可以怎么样抢夺壮士的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今天这个国度扩张当中这个首要的敌人是谁？常常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位敌人，就是这位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以及他的国度，是不是？ 但是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宣告是什么？他已经怎么样？他的权柄和能力是比这个撒旦更强大的，甚至他要抢夺他的家，他的国度要怎么样？在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之下，没有办法再保存下去哈。而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天国就怎么样不断的向前来推进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撒旦好像是，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是什么吼叫的狮子吼。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去过动物园哈，当然关在动物园里的狮子你可能没有这么去害怕它哈，但是这样的一种生物，当它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好像是那种很有威严的样式，对不对？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这位壮士哈，今天要伏在他的权柄之下，伏在他的能力之下，他的家也要被抢夺哈，他的家也要被抢夺。好，当我们知道这一切，当这些围在他周围的人，这些众人，这些门徒，这些法利赛人知道这个事实，耶稣能胜过撒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回应呢？当我们今天真实的知道说，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两个国度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回应呢？耶稣怎么说的？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第三十节哈，耶稣说什么？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句话初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和前面的好像有点好像突然跳出来了一句话，对不对？但是这里实际上是在讲到一件事哈，实际上是在讲到一件事，讲到什么事呢？在这两个国度的征战当中哈，人和耶稣的关系不可能是中立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中立的国度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纷争，对不对？在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些国度，比如说瑞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国家，是不是？当一个地区有什么纷争的时候，可能有一股势力它是一个什么中立的势力。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当天国神的国和这个撒旦的国有不断的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中立的立场，没有一个中立的立场。耶稣说什么？要么是相合的，要么是敌对的。你要么是站在主耶稣基督这边，如果你不是站在主耶稣基督这边，你就是什么？站在撒旦这边。所以没有中立，没有无动于衷，任何的中立或者是无动于衷都是表明你敌对的立场。这就是前面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耶稣这个马太引用的旧约的圣经里面说到的，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当这个福音，当主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临到的时候，有一些人怎么样？无动于衷，是不是？他们可能没有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要来攻击主耶稣基督可能没有显明这种敌对的这样的一种的态度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就像今天我们传福音给很多人的时候，有一些人你会发觉他很激动的想要来反驳你，想要来告诉你你这个信仰是不对的，我的信仰才是对的。但也有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哎，这个你讲的也挺好，但是跟我怎么样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在这里耶稣很严重的在这里讲这件事，他说到是什么？没有中立，你要么是站在神的国度里面，要么是站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没有站在两者中间，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的。而且在这里耶稣讲到什么？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里讲到的收据是在讲到一个好像这个农民他在种地的时候，他要这个收割的时候，他要把这些什么粮食都收据起来，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件事也是前面好几次马太会讲到的，就是这个最后的 收割的日子哈，最后收割的日子哈。这我们前面有特别提到过哈，在旧约哈，比如说约珥书里面讲到神要在最后有这样的一种收割哈，约珥书的三章里面十三节哈，哦，三章十三节哈。而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是这样哈，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三章的第十二节哈，他手里，他讲到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哈，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在那个收割的日子怎么样，那些粮食是神所预备的，他要收割，要收在怎么样，他的仓里，但是那些糠怎么样，要把它扔在不灭的火里面烧尽了。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施洗约翰对弥赛亚的认识，他觉得弥赛亚的到来是要来怎么样，要来施行审判的，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的比喻来讲到弥赛亚所要施行的审判是怎样的一种审判。耶稣自己也在第九章里面讲到了，当他怜悯这些人的时候，看他们困苦流离的时候，他就说什么，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在这里耶稣不仅仅讲到了说没有中立的这样的立场，耶稣也特别再一次提到了说这个幕后是什么，有审判的，你要么怎么样，就在神的国度里面，要么就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接受那个永恒的火的审判，永恒的火的审判。所以今天你要选择怎么样呢？耶稣在这里给他们一个选择，给他们一个选择。然后我们来看第31节到32节这一部分内容是比较难解的一些的圣经，常常我们会在这些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觉得说，哎，这个讲到亵渎圣灵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觉得说害怕，我不要今天我亵渎了圣灵。接下来这一段说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段经文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是不是很严厉的一个警告？你会发觉在圣经的其他的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的警告，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警告，但是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去处理这样的一段的经文，特别小心的去处理这样的一段经文。特别你要注意第31节一开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连接词是什么，所以31节和32节不是独立的，耶稣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就是说你们不要去亵渎圣灵，你们不要去干犯圣灵，不是这样。这31节显然是和上面是30节是有关系的，对不对？30节讲到的是什么，你们不要期望有一个中立的立场，要么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要么是什么，敌对主耶稣基督的。而31节主耶稣基督就在讲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些敌对主耶稣基督的人他的下场是很可怕的。所以你不要自认为自己是什么中立者，你就觉得说哎没有关系。主耶稣基督要告诉他们说，你不是中立者，你如果选择或者自认为自己是中立者，那你已经站在了神的敌对方，你会和这些敌对的人有同样的结局。所以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这里讲到的亵渎人子，怎么样来理解耶稣所做的这个区分。耶稣说什么，亵渎人子还可得赦免，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好像人的行为有一些是可以得赦免，有一些是不可得赦免的。这让我想到了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类似的经文，有一些罪是不至于死的，有一些罪是什么，至于死的。很多时候你读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时候会有一些 常常可能会有些错误的认知和理解。这里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怎么样的一些的认知和理解是和这段经文是有偏差的。好，哦，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个亵渎人子是在讲到我们没有信之前犯的罪，而亵渎圣灵是什么？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所犯的罪。既然这里不是在讲这件事，这里不是在讲这件事，所以看上去好像有这么样的一点点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这里不是在讲这件事。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惧怕，说我今天说的话会不会亵渎圣灵。我告诉你，当你有这样的认识，说我今天说的话会不会亵渎圣灵的时候，我可以说你说的话应该没有亵渎圣灵。因为当一个人说话亵渎圣灵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在他里面生出这样的一个对这件事的一种忧虑和担忧来。就像这里的法利赛人，他们很大胆的说，你们主耶稣基督你是什么？靠着鬼王来赶鬼，明明是圣灵的工作，他却把它当作什么？撒旦的工作。而且他说的什么？理直气壮，是不是？好，第二个可能会产生的一个误解就是什么？亵渎圣灵就是拒绝圣灵的工作和能力。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哪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有哪一个人说圣灵一工作我马上就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工作的？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缠累，使我们常常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是不是？拒绝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这些事是常常会发生的。所以在这里亵渎圣灵不是在讲到拒绝圣灵的工作和能力，当然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随意肆无忌惮的去拒绝圣灵的工作和能力。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快快的顺服圣灵的工作和他在我们身上的能力的话，我相信比拒绝他的工作对我们生命的益处是更大的，对不对？就像约拿一样，神说你要去尼尼微传福音给那个城里面的人，约拿说我就是不要去，于是他去了相反的方向，结果神仍然是要把他带到尼尼微去，动用了很多的方式，经受了很多的磨难，对不对？最终还是乖乖的去到那里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所以约拿书其实是一卷很值得我们去常常去看的。约拿这个先知和其他的先知不太一样，其他先知讲到的都是什么？神一呼召他就怎么样，我在这里，以赛亚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哦，我能差遣谁呢？我在这里。哦，甚至神要这个先知去娶一个淫妇，他就去娶这个淫妇，要起什么名字就起什么名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先知的形象是这样的，是不是？但是约拿这位先知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原来还有不顺服神的先知，原来还有神要他往北边去，他就偏往南边走的这样的先知。这常常是真实我们生命当中的写照，对不对？所以这里也不是在讲这件事。好，也有人会觉得说这里圣灵比人子更重要。当然这样想的人可能会不是很多，不是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干犯人子的不要紧，还可以得赦免，干犯圣灵的怎么样？这个就好像你今天你这个刑法里面一样的，你可能你偷了钱，你可能判一年，对不对？你杀了人可能至少要判十几年二十年，或者是更严重的这样的刑罚。那哪个罪更重呢？所以这里好像从字面上来会给人感觉说什么圣灵比人子更重要。当然有一些人也不是这么傻，他们觉得说，哎，这个不能这样从字面来解释，所以应该是怎么样？ 亵渎人子就是反对耶稣哈。你今天传福音给别人，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反对的人哈。但是当这些人真实的去信靠这位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保罗一样，对不对？他的这些罪怎么样就得赦免了。但是亵渎圣灵是什么？是反对先知的权柄哈。因为整个的圣经都是什么？神借着圣灵启示出来的，对不对？神借着圣灵启示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对这段 圣经的解释哈。在这里比较合宜的一个解释的方式是什么呢？什么是亵渎人子呢？在这里耶稣，你从更大的一个框架来看的话，这里讲到亵渎人子可能是在讲到什么？他们拒绝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这是今天这个世界，当福音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的现象，对不对？今天有谁传福音说，我传十个，马上有十个人就信了。没有一个人信，不错了。就好像耶稣医治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人，结果就一个人回来，对不对？这个是今天真实的这个世界，当福音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的一个写照。很多时候人的态度就是什么？拒绝福音的真理，拒绝福音的真理哈。所以圣灵才需要在人的生命当中做工。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个福音，不是我们真实的在我们有罪的生命里面能够去接纳这个无罪的神，乃是真实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福音和救恩。所以亵渎人子是在讲到拒绝福音的真理哈。你会看到正如耶稣去了很多的地方哈，但是真实的从心里面来接纳他所传扬的福音的人是少之又少。很多人可能是什么？求饼得饱。很多人可能是什么？要医治，要解决我目前的困境，对不对？很少有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像彼得这样，当耶稣赐给他一船鱼的时候，他真实的看到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从这个罪中被解脱出来。那亵渎圣灵是在讲什么呢？亵渎圣灵从这一段的事件当中，你可以发觉亵渎圣灵是什么？是把圣灵的工作说成是撒旦的作为。是真实的明白真理是怎么样，却什么样故意远离他。好，你仔细思想这样的一种描绘，是不是和撒旦很像，对不对？雅各书里面说什么？你信这位神吗？鬼魔也信，却是什么战惊。很多时候魔鬼比我们更认识这位神是谁，这位神是怎样的，对不对？但是呢，在他的这个认识里面，他所生发出来的却是什么？抵挡神的心，抵挡神的心。所以在这里你再去看法利赛人他在这里的控告，他把耶稣基督圣灵借着圣灵所成就的这个工作归于谁？归于撒旦，是不是？当众人在那里惊奇的时候，他们是这些跟随他的人，他们是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但是显然法利赛人不是这样，他们不是出于无知或者是不信，他们不是出于无知或不信说，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什么？撒旦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耶稣明明的说什么？你们的子弟赶鬼是靠着什么呢？你们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所以你们子弟赶鬼这件事就可以来断定你们的是非。所以他们不是出于无知或者不信才这样去诋毁主耶稣基督，他们是什么？是有意识的争论无可争辩的事。今天你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你就会发觉哈，有的时候哈，当他做了一件错事的时候哈，当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做错的时候， 有一些的场景，有一些的处境下面，这些孩子常常会说什么？我没有坐车，他会找很多的理由，明明是无可争辩的，他仍然要怎么样争辩一下。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哈，在这里也是这样哈，法利赛人明明知道只有靠着圣灵才可以把撒旦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去哈，但是他们却硬要把圣灵的工作说成是什么？魔鬼的工作。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或者是不信，不是出于无知或者是不信啊。所以这里讲到亵渎圣灵，就是明明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却仍然把它归于撒旦的工作。或者说，从这样的一种言论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人是什么？他是知道神是怎样的，然后仍然硬着心怎么样去抵挡神。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出埃及记里面的法老王，对不对？他看到了神在以色列人中显的神迹，在埃及整个显的实在了，是不是？但是他仍然怎么样选择抵抗这位耶和华神。这样的人怎么样？耶稣用一个很严厉的这样的警告的方式告诉他说什么？这样的人总不得赦免，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他们选择怎么样？站在神的敌对面。当然我们仍然回到这个31节一开始说的这个所以哈，耶稣在这里的警告是在警告那些自认为自己是中立者的这样的一群人的，自认为自己是中立者的这样的一群人，告诉他们说，你看这些抵挡神的人有多么可怕的结局哈。然后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中立者，你们如果自认为是中立者，你们其实就是这一群抵挡神的人的一份子，抵挡神的人的一份子哈。所以你们快快的醒悟过来，你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什么？顺服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站在福音中间？另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是抵挡神。只有两个选择，而这两个选择有两个不同的结局，两个不同的结局。好，我们把这段经文稍微做一些的总结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哈，整个天国不断的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神的国度和撒旦的国度在不断的怎么样征战，是两个国度在不断的征战哈。当然这个征战很多时候显明的好像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各种的处境和各种的纷争，可能看到的是在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你当你去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就知道真实的在人身上的发生的各样的纷争的背后有那个属灵的征战，对不对？有那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才是这个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征战背后真实的原因哈。而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要注意两件事哈。第一件事就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是什么？有一位王，这位王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而这位王他是有能力有权柄去抢夺对方敌方的撒旦的这个国，可以把对方这个国的国王怎么样捆绑起来，可以抢夺他的家。这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地上，我们能够说我们必要得胜的一个最根基的地方。当然当你读完整个福音书，当你读完整个新约的时候，你就更知道这种的身份权柄和能力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最完美的体现出来，或者说最终的体现出来。第二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三位一体神的位格当中的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的工作。今天耶稣这个国弥赛亚的这个国度的扩张离不开什么？圣灵的工作。而今天这个义要加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意义要加在我们身上，离不开什么？圣灵的工作。今天和魔鬼撒旦征战离不开圣灵的工作，靠我们常常真的是无能为力，对不对？ 所以要拿起什么？圣灵的宝剑，好，拿起圣灵的宝剑，好。好，当我们知道了这两件事，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国度的征战以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第一件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没有中立的立场，不是黑怎么样就是白。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好像发觉有很多的事好像有一些非黑即白的中立的立场，但是在这个国度的征战的这件事上面没有中立的立场，你要么站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要么站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没有第三个中立的国家。而这里耶稣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讲到了亵渎圣灵，就是在讲到说这个人他宣告他自己是什么反对神的，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但是他仍然选择像撒旦一样说我要抵挡你，我要抵挡你。所以在这里耶稣一方面是警告这些人，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希望通过这样的警告能够让这些人的心回转过来，回转过来。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我们不要期望好像有一些的事情上面是有中立的这样的立场。当我们选择中立的立场的时候，可能就是选择了抵挡神的立场，抵挡神的立场。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的征战，我们常常面临很多的困境和缠绕，但是神，你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大大的得胜了仇敌撒旦，甚至已经掳掠了他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勇力向你来祷告和夸胜，我们乃是真实的知道，当我们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仇敌来夸胜。当我们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靠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灵保惠师行事的时候，我们就能把撒旦一切的工作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教会当中赶出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忽视撒旦各样搅扰的工作，让我们不要真的还落在亚当夏娃当时伊甸园当中的那种处境里面。当魔鬼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把他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赶走，不听他的一言一语。我们也真实的要常常来思想你赐给我们的真理和话语，使我们能够靠着这真理和话语能够被不断的建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也没有撇下我们，你却真实的将你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你儿子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也将他的生命他的义披戴在我们里面，更差遣你的保惠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当我们遇见各样的患难、各样的逼迫、各样的难处的时候，能够靠着你的儿子的生命，靠着圣灵不断的工作和提醒，能够度过这些难关。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真实的知道这个征战是这样的激烈，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位得胜的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